哦，我看到里面啊，张灯结彩呀、啊，在准备一些啊，我们讲就是说啊，好吃的啦，哦，各种的这种供养啊，啊，这时候他就问他啦，因为这个是他的准亲家哦，哎，就是他儿子是要娶那一边的女儿啊，哦，所以说就问他说，哦，哇，你家老爹，你是要准备请皇帝还是王公大臣？啊，不是。哦，那不是的话，那你一定是准备我们这一次的婚事哦，我们两家亲家的婚事啊。哦，那很高兴啊。哎，那结果呢？他跟他讲啊，都不是啊，我这一个是准备要供养佛陀啊和他的弟子啊。哦，他一听，哎，佛陀，哦，从来没有听过嘞，啊，然后听到，哎，哦，听到这个佛。我们现在讲就是说，那个全身的这个毛啊，哎，通通竖立，哎，啊，就是啊，有那种不可思议的一种感应的感觉。啊，然后呢，哎，什么是佛啊？啊，这位长者就跟他讲啊，哎，你不知道，哎呀，那个晋望王的这个太子啊，这个悉达多啊，这个太子啊。啊，他为了哎了悟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苦恼啊，啊，为了帮助我们众生了断生老病死，而出家修道啊，现在已经证道啊，成为佛陀啊，现在呢啊正在说法，然后就跟他讲啊，哎呀，亲家叫他的亲家亲家啊，哎呀，能见到佛啊。就像在这个千年暗室中啊，见到一盏明灯呢、啊。为什么讲？你看，比如那个皇宫洞哈、哦，或是地下室，通通没有电灯，都是黑暗的嘛。如果摆个灯下去，就亮了。所以说，一灯能破千年暗啊。啊、哦、啊，如果能够接触到佛陀，可以获得无量的智慧啊。就像在啊千年的暗室当中，我们见到一盏明灯呢、啊。所以佛陀是这么的尊贵。所以我就是准备啊，这个是要啊要供佛的哦。那么这一个啊，这个悉达长者啊，就是我们这个几孤独长者，就问他这个亲家说：“哎，富弥兄啊，我要怎样才可以见到佛陀啊？”啊，那么他这个亲家就跟他讲了：“哎呀，佛陀现在在竹林精舍啊，哦，所以当天晚上。”这个悉达长者啊，怎么睡着睡着，感到好像有一股冲动，有个声音啊，有个声音啊，好像在叫他一样啊。结果他就直走，哎，就走到了这个啊，这个等于是我们讲就是花园哈，就是世尊的地方啊。远远一看，哦。丈六金身啊，金光闪闪啊，相好光明啊，很眼前就看到哇，不得了，原来这就是佛啊！哦，那么世尊就跟讲哦，悉达长者，你来了啊！那么这个啊，悉达长者啊，跪在那边呢、啊，那么世尊呢，就为他讲解这个。苦集灭道这个四谛的法门啊，哦，听了又欢喜充满，啊，然后就禀告佛陀，哎呀，佛陀啊，我们舍卫城的人呢、啊，很多数，很多很多啊，都是信奉外道啊，那么想请佛陀你到舍卫城啊，引导大家弃邪归正啊，哦，这个是个菩提心哦，他自己听了佛法，哎呀，这么殊胜。他就想帮助哦，他自己那一边的啊、哎、那些大众，但世尊跟他讲，要引导人们呢、啊、来归正法，哎，恐怕也不是一朝一夕啊那么简单的事情，而且那边呢、啊、也没有适合僧团居住的精舍，因为当时世尊在弘化的时候啊。身边的长随众啊，1250个，那么多人，你必须，我们现在来讲啊，如果要住饭店，不知道我要弄几家大饭店来住，我、哦、必须有这个可以，啊，最低起码的，我们来讲这个吃啊住的这一部分， 啊，一定要有，啊，就这样跟他讲。哦，但是这个啊，几孤独长者啊，就跟他讲，哎呀，佛陀，这个没有问题，哎，我现在就回国建造精舍，我就去建精舍。他说，但是只是说，哎呀，不知道这个精舍的规格啊和造型要如何，就是到底啊要多大，还要个什么样的啊一个造型。那么就请您啊，请佛陀啊，你派一位弟子来协助我来啊建这个金色，好不好？然后世尊呢，当时就想，那么舍卫城全是外道的天下，哦，那么要能够以这个智慧啊和神通啊来降服外道，必须具足这样的条件的，才可以过去啊协助。哦，这个啊，几孤独长者呢，来建造这个精舍，所以想一想，哦，可以，就派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去。哦，那么到处去看看呢、啊，我们现在讲就是看什么地方的，以世间法讲啊，什么地方的这个山明水秀啊，哦，地灵人杰，结果到了一片这个，哎，很庄严的这个。啊，这个园林就是个啊，这个树林的时候，哦，这个舍利弗呢就问他，哎，悉达长者啊，这一片这个园林呢，啊，像这个花园啊，这个树林呢是谁的？哦，那么这长者就跟他讲了，哎，是祇陀太子的，是太子的这个，啊，等于是他的这个别墅的地方的花园。但是舍利弗跟他讲啊。这个地方呢，很适合来建精舍，啊，可以给世尊跟僧团来住。那么这个悉达长者因为发了大愿呢，他就去找祇陀太子啊，跟他说明来意啊，啊，说，哎，要请购，要多少钱才卖？那个古时候这个太子也是很注重身份的。哦，比如说那是我的别墅，我在散步消遣的地方，我怎么可以卖给你呀？哦，但是呢，这个哎，这个悉达长者啊，他发了个菩提心很坚定啊，就是拜托啊，拜托太子啊，我这个是要为了佛陀啊，要来建造这个精舍啊。那么经过很多方面的这样的啊参考以后呢。啊，才发现你这一片啊，等于是你的别墅这一带，你这个园林呢，是最适合的地点。那祇陀太子一听啊，真是开玩笑，我是太子，什么你要买我的花园呢、啊？啊，他想说，给你开一个，我们现在讲说开一个那个天价就对了哈、哦，开的很没有行情的价钱就对了哈、哦，啊，来跟你开一个玩笑，那就跟他讲说，哎呀，长者啊。好吧，你一定要买呢，你就用黄金来铺地，把我这个花园呢，整个这个，哎，这个园林里面呢，通通用黄金铺满，用金砖啊铺啊，不能留一个缝，不能有一个缝。如果你这样的话，我才卖给你。结果呢，哎，我们这个长者一听，好，没有问题，结果的没有问题，好，我来铺黄金。哇，那这个祇陀太子一听。哎，你不要当真的了，我是跟你说着开开玩笑而已，你不要太认真。哦，但是呢，我们这个悉达长者啊，他是啊，真的发了那个大心了、啊。他只跟他讲，古时候讲心无戏言呐、啊。你今天既然是太子呢，对不对？你也不能岂可言而无信呢、啊？等于就是说我跟你买定了。哦，那么结果一看，25000平呢，25000平的这个园地啊。啊，这个园林呢，哦，那悉达长者呢，就叫他们的，把他的那个我们讲仓库啊，打开，啊，就古时候是用那个大象跟那个仆从啊，在旁边这样，一车一车的，一箱一箱的拖黄金过来，就去铺地。哦，那这个祇陀太子被他实在是被他感动了，啊，不卖又不行，啊，所以他想一想，哦，那么这样好了，哦。你既然说我金无戏言呢、啊，也不能不卖了、啊、哦，你也把黄金带来，那我一定实践我这个诺言 我把这个园林卖给你，但是有一点，这些树是我的啊，哦，这些树林是我的啊，那我用这些树呢，我供养佛陀，等于是说你是买这个地啊，但是这些树还是我的啊，哦，树啊，也让我有一份，等于是有一份供养的这个随喜的功德。好啊，那么两位啊，一个王子跟一个大臣呢，长者就这样啊，就是开始条件谈好。哦，那么舍利弗呢？啊，他们啊就开始设计啦，还有准备要建造这个精舍。但是在这个提陀太子和几孤独这个长者呢，要共同建造这个佛教啊，佛教的精舍的这个消息啊，很快啊传遍了社会层。啊，当时呢，这个不同的思想的这些呢，这些外道这六师呢。这六大派系啊，因为古时候印度啊，有很多地方已经写很民主，写很民主，有宗教自由啊，你可以有你的思想自由，所以他们是反弹很激烈，哦，就去找皇帝，啊，说大王啊，哎，那些沙门有什么本事嘛？他有什么本事？对不对？就在这个地方啊，要在这此地建这个精舍要说法，我们呢，要跟他比个高下，哦。就是我们要跟他比个高下，皇帝你就不能偏袒，啊，就是说，如果他们输了，哎，就请他们离开，啊，如果我们输了，啊，我们对这个建造金色的这一个事情呢，我们就不再有意见。那么呢，皇帝呢就将这件事情啊，就转告了这几孤独者长者。那么这几孤独者长者啊，就想，哎呀，实在是好事多磨啊，哎，跑出这么多障碍，哦，那么这个舍利弗呢，就问他了，哎，什么事情啊，让你这个长者这样意义不乐啊，意义寡欢呢？哦，那么这个，哎呀，这个几孤独长者呢？就把皇帝讲的说，哎，这些外道六师的反弹呢，你现在讲就是要来斗法，看看你有什么能耐，他讲这样不是很为难吗？他说，哎呀，舍利弗尊者啊，我感觉这样很遗憾呢，怎么有这些障碍？那舍利弗跟他讲，这个好，这是一个时节因缘然后可以借这个机会宣扬佛陀的教化，同时呢，就跟他们宣布。说我这个佛陀的弟子舍利弗愿意和这个外道六师呢一较高下。这信息一出去，照古时候一样又是把那个祭坛呢又庄严起来，也是万人空巷，连皇帝这个王公大臣啊、太子通通来，这些外道通通到。所以他们一看场面很大，那么这个几孤独长者当然也是坐在那个审判台上，好像评审委员也都坐在上面。但是呢，一看怎么大家都来了，舍利弗怎么还没有来？他们就讲是不是落跑啦？哎呀，本身你们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功夫哦。结果呢，舍利弗尊者是等你们都到齐了，他才慢慢的来。我们就讲说。3000威仪啊，8万细恒，就是这样很庄严的慢慢来。那么这时候，这个六大这个外道的这个六师外道里面呢，有一位呢很出名的那个翻译的音呢叫做劳度察他是擅长这个幻术他一念咒语啊，他有神通马上就开始斗法一念咒语啊，结果他就变成了一株。大树，很大的树，超级的大树。但是舍利弗啊，就像师父现在这样啊，这个袈裟穿这样，对不对？袈裟穿着，他只是很简单的比如说把这个袈裟稍微把这个僧袍这样一拉一拉，像我们说天气很热，稍微这样扇一下风而已，这样一扇，结果呢，从舍利弗这边呢，就是一阵，好像那个龙卷风一样，一吹过去嘞，就把那棵树啊。就连根都拔起，就吹倒了。哦，那这旁边这些 啊，外道六师啊，还有这些啊，在看的这些啊群众啊，就说哎，那这个劳度差，哎，不如舍利弗。但是这个劳度差啊，也是有一点功夫，他马上再变成啊一个莲花池，啊，很漂亮的，哎，就在这个大家斗法的这个地方，哎，就变了一个莲花池。啊，那观众一看，哦，哎，他神通，很好很好。啊，变这个啊，还是很厉害，还是很庄严。但是舍利弗啊，这时候现身到，在舍利弗的头上，就突然现出一头六牙大白象，啊，六牙大白象，而且这个在它的每一根的这个象牙上面呢、啊，都有七朵啊莲花，而且每一朵莲花上面呢，都坐着七位美女，很庄严。哦，这样视线出来，比你那个什么荷花池、莲花池更庄严，而且同时怎么样？那一头象啊，六牙白象，把鼻子伸下去，到了那个莲花池一吸，就把你整个都吸光了。哦，啊，这些大家一看，哎，这个劳度差还是输给佛陀的弟子，输给舍利弗啊。那么这一个啊劳度差的，我们想讲就是说很生气了啊。我那种吹动也经研究物啊，哈，就在念念念念念念念，哦，来了他的护法神了，哦，一个护法神，啊，也是很彪悍的啊，护法神就出现了，啊，就往这个舍利弗这边的就冲过来了，啊，但是这时候在舍利弗的头上啊，啊，我们来讲，三周感应护法维陀尊天菩萨，啊，就示现了。啊，金刚杵一比，哎，那个外道的这个护法神呢，哎，就啊，就倒掉了。哦，那么这个劳度差，这个外道啊，因为古时候他们这种比武啊，还是很有那种很有勇气、很有精神啊，就是说愿赌服输啊，就是、如果输的话，他就认就跪下来，哇，大哭啊。他认为他很有成就，没想到我这个成就居然还不如你啊！啊，但是舍利弗啊，风度很好，哎，还过去跟他拍拍肩膀，跟他安慰，好像我们讲非战之罪啊，只不过你跟错了师父啊，等于是这样子。哦，那一下整个轰动了，啊，有一些信众还有点不服的，也只好认了，都走了。但是在这个群众里面一看，哦，那么这才是这个佛陀的，只是他的弟子。哦，就这样啊，这样神通具足啊，所以呢，舍利弗呢就利用这个时候，也向这些啊六师外道啊，跟他们开示佛法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有很多啊，包括外道，还有当天的大众啊，很多就因为这一场的这个神通大战啊，就来皈依了啊三宝，皈依佛陀啊。那么这个舍利弗这个啊。这个奇岩精舍呢，就奇树几孤独岩呢，就慢慢的很顺利的就建立完成。建立完成以后，啊，当然就是说供养给世尊喽。哦，那么世尊呢就把这个精舍就叫做奇树几孤独岩，啊，意思说这个奇陀太子所供养所布施的树，啊，跟几孤独者啊几孤独长者用黄金。铺满了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园林的这地上，买下来，来成就这个金色的供养，为了纪念啊，所以说起树即孤独园，哦，结果这个奇陀太子啊，还有这个啊悉达长者啊，就是说即孤独长者，哦，都非常高兴，因为佛陀等于就是说赞叹他们两个啊这样的大布施大供养，用他们两个的这个名号。啊，来把这个哦，这个金色这边叫做奇树即孤独岩，啊，所以在这历史上呢，佛教的历史上呢，啊，就有这么样一段，啊，也是因缘。然后有一天呢，哎，这个舍利弗啊，他为了要鼓励这个悉达长者啊，就跟他讲，你看天上现在有什么？啊，那么我们这个几孤独者长者呢，他一看。他就跟他讲：“哎，尊者啊，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啊。哦，那么四六五就跟他讲，那我用天眼通帮你，让你可以看到。结果一看，哇，天上一层一层的，很多很庄严、很漂亮的宫殿。好，那么舍利弗就跟他讲：“你布施这个起树几孤独园呢，这个金色呢，给佛陀说法，哦，你这个福德功德很大，所以在这个六亿天的当中呢，你的宫殿呢早就建造完成，只看你喜欢去哪一天。哦，哎，那么这个几孤独的长者很有智慧啊，他就问他说：‘那尊者。’”我将来应该要往生哪一天比较好啊？哎，那么舍利弗跟他讲啊，这个第二天呢是倒立天，啊，那倒立天的有些天人呢还知道必须修行，啊，不是光每天在那边享受天福啊，所以比较不会堕落，那么这个，哎，这个几孤独长者就说，哦，那我发现我将来。我一定要往生倒立天宫。好，这样讲的时候，就看到天上的很多的宫殿就慢慢消失了，然后只剩在倒立天的那个宫殿，变得很璀璨很庄严。好，那我们在这个当中，世尊呢，那时候在这个祇园精舍啊，就祇树几孤独园，他有时候想到说，我们这些众生呢。都是在这个生死的苦海当中一再的轮回无依无靠，而且没有一个可以真正离苦得乐的归宿。那么希望呢大家呢能够得到快乐解脱的法门，但是又做一个思维，但是小根小基的人呢很难相信我现在要说的这个法门所以想说应该找一个我们讲就当机中就是说得找说一个能够接受这种法门的人呢借由他让所有的人了解这条这个易行而光明的大道，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佛说阿弥陀经呢，讲的小本阿弥陀经就是那时候讲的就讲那个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就是在那个时候讲的，所以我们还记得吗？这个经佛说阿弥陀经，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几孤独园，以大比丘身1250人偈，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智。你看，长老舍利弗，摩诃目犍连。就是这样一直拍下去，然后突然由是西方过10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彼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那就是针对舍利弗用这样的，没有人请问，但是是世尊自己就这样先说，先说的就是这个阿弥陀的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所以在当时。世尊就针对说舍利弗，等于是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西方呢，过10万亿佛土，有一个清净的国土叫做极乐世界，那边的教主就是阿弥陀佛现在正在说法，然后开示大家说阿弥陀佛在修行菩萨道的时候花了48愿度众生呢，要为我们这些。众生呢，建设一个这个清净光明安乐的净土，所以这个大意就是这个净土就叫做极乐世界，然后又讲舍利弗，这个净土为什么称作极乐世界呢？现在是用比较白话在讲，因为那个净土的这个环境很庄严，就是所谓的一正庄严，在那边的都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换句话在那边的都是有善根福德而且身体已经没有所谓生老病死各种痛苦然后在心灵上也没有这些贪嗔痴慢疑 换句话讲，就是说，就算都没有断掉，还没有完全断掉，但是呢，靠着啊一心称念阿弥陀佛啊这个万德洪名的圣号呢，可以把这些啊扶住，就是暂时扶住，就是到时候一方面消业，如果还没有消完的啊，就是忏悔业障，啊今生前世的罪业尽量忏，啊不是一边念佛一边故意去造业，那又不一样，啊但是可能今生前世的业还没有还完。但是已经不再造恶业啊，同时忏悔业障，发菩提心啊，一心忆佛念佛求生净土，那个必定得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啊，就是那个就是所谓的待业往生啊。所以当时世尊都是以舍利弗舍利弗啊，都是以这样的开始啊。所以后来啊，这个净土法门啊，就是慢慢的在兴盛。那么再来我们可以谈到说，在这个啊，这个舍利弗呢啊，他平时也很精进。啊、有一天，他在这个在这个我们来讲，就是说，在这个林间呢 一般古时候的修行人呢，经常都会所谓的坐禅。他进入正定的时候是正定哦，但是在另外对面那个山的那个岩窟里面呢，啊，坐禅的有一位叫优波仙诺比丘尼啊，这是比丘尼。这优波仙诺比丘尼呢，突然在定中，你看这个定中啊，我们这个心的力量很大。突然，这个舍利弗听到说，哎，他在叫他，说舍利弗尊者，他说我被毒蛇咬伤了，随时会毒气攻心的，请你为我召集大家，就是为请大家啊同参道友大家来，等于是帮我念佛送行，意思就是我要跟大家告假了，啊，但是。舍利弗呢，在定中就，哎，我看你的脸色一点都没有变呐、啊，都没有变呐、啊，啊、哦，但是这个，哎，这个比丘尼呀、啊，就跟他说，尊者啊，啊，我们人的身体是四大五蕴合合而成啊，没有主宰嘛，本来无常嘛，原本是空啊，就我们讲一切法无我啊，他说，所以这个毒蛇它怎么能够咬到我这个空呢？啊？意思说我是身体肉身算是被咬了，但是里面啊并没有所谓的我哦。那舍利弗啊，哎，赞叹啊，那你说的对，你已经解脱这个肉体的痛苦啊，那当然赶快通知同参道友大家们来送他一程了。好，然后呢，哎，他这个啊比丘尼呢啊，就我们现在讲，就在禅定的当中呢，就入了涅槃，啊，所以舍利弗呢，啊，这个尊者就很赞叹，说修道调心，进入涅槃。我们对于肉体的死亡呢，就如同重病得医。不然我们一般来讲，你在修行人还受到这个四大五蕴呢，这层皮包着身体啊，就以阿罗汉来讲是有余涅槃呐、啊，啊，所以说。优波谢诺比丘尼啊，以智慧眼呢观看我们的世间呢，啊，他已经彻底的了解了，所以这个死亡对他来讲呢，他是出离了这个佛宅，他是真正的解脱 啊，所以呢，回到不生不灭，所以说实在是无限的庄严。看，在我们世俗人讲，哎呦，像戏啊，像戏啊，我们好朋友啊，哭啊，那没有啊，那古时候，在这一段我们看到，舍利弗还有那一位。优波仙诺比丘尼啊，你看这个互动的当中，啊很殊胜。那么再来又谈到有一回，这个舍利弗呢啊，在这个这个齐这个读作齐，那是齐突厥还是齐舌杰三庄？有一常常讲啊，你们常常念的，啊、没有印象吗？啊，有边读边无边读中间呢、啊。反正就在一个山上，在入这个金刚山脉的时候，因为这个古时候山有山神，有的有是善的这个鬼啊，有的恶鬼，有两个鬼，啊，一个叫做优波迦罗，啊，另外一个叫做伽罗，这伽罗是个恶鬼，很凶恶，啊，就是那个山是他的管期，而看这个舍利弗很不顺眼，啊，他就跟他的旁边这个讲，他说，哎，优波迦罗鬼王啊。你信不信我以前就能够击杀在洞内的这个沙门，你信不信？他说看到他在那边坐禅，我以前就可以把他打死。 但是另外这个上神就跟他讲，哎，千万不可以啊，这位沙门啊，他可是佛陀的大弟子啊，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啊，哎，你杀了他的话呢，将会永久沉沦啊，哎呀，沦落在地狱，受无量的苦啊，就跟他千万不能动他啊。但是这个哎，这个伽罗这个恶鬼就说，哎，你怕什么，这个沙门是最好欺负的，我才不怕啊，哦啊，意思是说你这个善神善鬼你没种呢。但是呢啊，这个优波伽罗呢，这个哎，这个善鬼呢，这个鬼王就跟他讲，我并不是怕，但是我很尊敬沙门呢，哎呀，他们出家修道，沙门的威德无穷啊，你打他，他受苦只是一时，但我们可能就要永久受苦了，你千万不能动他哦。但是这个伽罗恶鬼啊，哎，很执着，而我的力量呢，连须弥山我都会打碎，何况他只是个沙门呢，哦，啊，结果呢，啊，我们来讲就是起那个恶心恶念呢，啊，就啊，舍利弗反正坐在那边呢，他就一拳往他的脑袋上打下去，你们现在来讲，结果怎么样？他一拳打下去，结果是他当下就浑身碎骨就下地。啊，我们现在讲说那个防护罩的力量一样，你打过去，结果弹回来，伤到的是自己。啊，结果呢，这个舍利弗呢，就从定中就出来，就出定了，怎么看到好像有一片叶子粘在头上这里，这个叶子是从哪里掉下？还感觉好像一个树叶什么弄到他头这样，好像不舒服，一下子这样就出来。啊，然后结果呢，再来，哎，啊，佛陀啊，来看他，就问他说：“你现在身体还好吗？”他讲：“只是头，啊，怎么不知道怎么搞的，怎么头搞？你知道头好像有一点痛啊。”哦，那佛陀就跟他讲啊，哎，还好你是在这个金刚三昧里面，你入了这个定啊，所以这个伽罗鬼啊不能伤害你啊。啊，尤其你舍利弗啊，你常进入这个空啊，空性的三昧、空三昧和这个金刚三昧当中啊，所以外境的灾难啊伤害不了你啊。这对他也是一种鼓励，也是鼓励大家都要好好的修行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很多很多的啊，那么有一回呢，尤其这个舍利弗在这个佛教里面，他有很多很殊胜的故事，就是这个世尊把自己的儿子啊，这个密行第一的罗侯罗啊，也度了出家的时候，因为他是小孩哦，所以世尊就叫他是拜舍利弗为师啊，哦，啊，在旁边舍利弗还叫他沙弥戒啊。他们小时候这个时候僧团出去，就是说去化缘啊，去托钵啊，去乞食的时候啊，哦，那有一天呢，啊，世尊呢就看着这个，哎，这个沙弥啊，罗侯罗啊，啊，他们回来啊，比如说啊，自己就蹲在墙角这样啊，那紧握住的样子，啊，就说有什么事啊，啊，来跟师父讲啊，跟佛陀讲啊，没事，啊。啊，这个罗侯罗很有志气啊，叫哎，没事，啊，反正是佛陀就问他有什么话就讲，啊，罗侯罗讲，哎，我是沙弥啊，我实在是不能说长老的过失啊，但是如果哎呀，既然是说佛陀问了，如果不讲的话，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些沙弥的处境，因为沙弥不是只有罗侯罗啊，还有那个比较未到年纪的啊。他们十多岁来的这个都叫沙弥啊，还有很多。他说如果没有讲，又没有人知道我们沙弥的处境呢，他说佛陀啊，这是比丘或长老带我们去托钵乞食啊，那信众呢会供养，但是我们人有分别心，我看到是尊者啊，有罗汉啊，大德啊，哦，就会供养上等的啊，比如说胡麻油啊，或是酥酪 啊各种好吃的，但是对这些初学沙弥啊，哦，或是刚出家未受大戒的呢，啊，就是勉强给点东西这样子，啊，布施供养。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些长老啊，没有特别注意到他们呢，啊，所以他们吃的实在有时候营养也不良，而且呢，信众对这个供养也升起分别心，好像我供养这些大德才有功德，才有福报，供养你这个小小的沙弥，对不对？好像，哎，你也没有什么可以给我，哎，啊，什么福田。 所以说啊，那么这个罗侯罗就跟他的等于是父亲了哈。不过他是说，哎，佛陀啊，请你慈悲，不要责怪我们了。我们营养如果不够呢，也没有办法专心来修行然后呢，世尊就对他开始，哎，罗侯罗，你出家难道是为了要丰盛的供养吗？是为了好吃的吗？好，罗侯罗讲的不是，是为了要邪道修行。哎，那么佛陀对他开示，能够受信施一麻一麦的供养，你都应该要满足啊。修性比较要紧，别挂念饮食。这世尊的方便比如你讲的事情，我听到了，我知道了，但是对你还是要讲财色名食睡，第一五条根，就教他说，你还是这个包括食欲，大家要尽量减低，心要在道上。但是呢，等罗侯罗离开以后，世尊呢就请我们这个长老舍利弗就问他，舍利弗你今天受了不净食，就你吃的这个东西是不干净。这个舍利弗一听，什么？我怎么受不净食？是为什么说我受不净食？他说我从皈依佛陀以来就从来不敢说行乞，说这个不干净的这种的，他就世尊跟他开示，我说我知道你是完全有依照戒法去做，但是在这个僧团叫做六合敬，他虽然是个沙弥但是要力合同心，就是如果有人家供养的施主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红包啦，或是好吃的，你要让他们也分享，尤其当长老的。要关怀这些年少的比丘和这些沙弥所以那个舍利弗一听他受不了，他整个都吐出来这个惭愧忏悔，这是我的疏忽还让信众都是供养的时候有分别心很惭愧，很惭愧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这一个在那个时代在世尊的这个僧团我们可以看到。舍利弗的这一种，能够说随时，虽然不晓得自己什么地方有过失，但是可以马上回光返照检讨。尤其在世尊的时代，有一个最值得提的，就是说提婆达多。因为这个僧团呢越来越扩大，那么佛陀入戏，他制定了很多的这个戒法，就是有人犯戒，他就治一个戒，那么这维系这个僧团的这个和乐但是这个戒律呢是以慈悲为基础，而且有时候因为时间这个人物跟地点的不同有时候会有点调整。然后譬如说我们一个人呢，他如果在很生病，病很重的时候呢，他还要说这个露宿在野地上住在树下啦或是只能日中一时的话呢，可能就会。因为体力不够，营养失调，可能还没有证道可能就先死了，可能还堕到恶鬼道都不一定，所以有时候是可以开眼呐，不是完全那么矮板的，因此虽然说戒律虽然是佛陀所制定但是佛陀有时候也会因为我们来讲叫做开遮持犯，开遮持犯还是有这个的，但是一般有的比较矮板的他不了解。所以在这个僧团里面呢，有一天呢，这个提婆达多他就以现在来讲，他就突然起来讲话了，因为那时候有很多刚出家不久的，因为世尊是很民主的，有意见可以起来讲，他说我们大家要用心思维，要做出正确的判断。他说佛陀说我们出家僧众一生呢都要穿这个混澡衣都是要穿那个人家不要的不是狮驼林捡来的那种衣服这样再缝缝补补的都是要穿这个，而且一定要托钵乞食，同时呢是日中一时，而且只能在这个树下或石头上要这个露天打坐同时呢不可以吃这个盐肉类或是这个牛奶奶类的东西，这五件事情呢必须要终身遵守。实际上世尊确实也曾经有这个规定，但是刚刚师父在讲，就是说有的为了他身体状况，有时候有点弹性，但是提婆达婆就是要标新立异，就是这样才标准了。 啊，他说如果大家认为有理呀，就跟着我吧，我就很多就跟着他了，啊，就站起来了，啊，因为有些刚出家的啊，一知半解，啊，那时候那个阿难陀啊在了，哎，啊，就跟他们讲啊，阿难就讲，哎，如果大家认为这个五件事情刚刚提婆达多说的不是世尊真正的究竟的教诲的话呢，那么就等于说，请站起来到我这边来。啊，结果呢，啊，有60位长老比丘啊，都赞同，哎，阿难陀的观点就过来了。但是呢，听了提婆达多的这种，啊，这种一知半解的呢，啊，都是刚出家的，啊，哦，然后提婆达多啊就讲，我会自己再来制造戒律，我来带僧团，我已经不需要佛陀，哦，就带走了500个。啊，那么这个事情呢，他们就把这个大家就把这个事情反映到了佛陀那边了。哎呀，那么世尊就讲，哎呀，提婆达多啊，破坏僧团的戒律，这项罪业呢，会使他堕入地狱长达一劫。纵使是我想要救他呢，也无可奈何，因为他的心中呢，没有丝毫的啊这种啊可以忏悔的心，哎，不感觉惭愧。啊，后来呢，哎，这个事情，啊，世尊呢就派了舍利弗呢跟目犍连呢，啊，也去找提婆达多，去提婆达多的地方啊，啊，就在那个伽耶山。哦，那么这个提婆达多这边呢，啊，哎，一看到舍利弗跟目犍连来，就很高兴啊。哦，你看，连你们2个上座，你们也来了，哦，你们都来追随我了啊。哦，然后请他们坐在他的两边，哦，然后他讲话的口气都学世尊，啊，然后讲一讲，哎，我累了，啊，那么就请舍利弗跟目犍连呢，啊，舍利弗啊，请你代替我向啊僧众们说法，啊，我因为这个背很酸了，啊，我要休息一下，啊，连这个都学世尊了，然后呢，在树下就吉祥我，哦，啊，实际上呢，舍利弗呢，啊，一去了就跟这些啊，出家的我们这些比丘啊，就跟他们讲，啊，大家出家修道是为了了生脱俗、救度众生啊，哦，那么还是只是为了那个啊很矮板的这些几个教条，啊，大家一听，当然是为了要了脱生死啊，跟为了度众生呢，啊，那么他就讲，那我们的大圣、我们的佛陀的正道啊，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处。啊，所以佛陀呢很担心大家，啊，就派我来，啊，来关心大家。好，啊，大家一听，哦，那舍利弗接着就讲，啊，谈这个四圣谛法苦集灭道。哦，啊，听完了以后说，如果是佛陀的弟子，现在就跟我回去。结果500个通通跟着舍利弗，跟着目犍连呢，就回到僧团去。哦，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呢，要讲的话是很长。啊，后来呢，哎，世尊很高兴啊，这个500位沙门又回来了。然后有一天，世尊就讲，哎，再过3个月以后，我就要入涅盘了。哦，那么这个时候呢，舍利弗一听啊，那在这个经典上的记载，在过去的诸佛的上首弟子、首座弟子，都是比佛陀呢先进入涅盘。那我是佛陀的上首弟子的，也应该先向啊。应该比佛陀先进入涅槃，好，所以舍利弗呢，啊，就向啊佛陀呢啊报告，啊，我想进入涅槃，请求佛陀允准。舍利弗就问了，啊，那么佛陀就问他了，舍利弗，你为什么要这么快就进入涅槃呢？哎呀，舍利弗就禀告啊，啊，佛陀，我不忍心见你入涅槃呢，啊，那么世尊就问他。那么你要在什么地方涅槃呢？啊，他说我回到的故乡，啊，迦罗毗奴村，啊，见我的母亲一面，再进入涅槃。好，那么舍利弗了，哎呀，世尊就这样跟他讲，舍利弗，我说的法你都已经了解，那么现在我为你受记，将来你当成佛，号法光如来。啊，所以说舍利弗还是福报很大啊。他请求让他先入涅槃，世尊也准了。 同时来为他受祭啊，这是在法华经上有记载啊。然后最后就是他啊，回到了他啊生长的地方啊，他要入涅槃的之前啊，请周围的这个啊，我们讲叫做家属啊、眷属啊、亲人统统来啊啊，等于是让他们看到说他都没有病，但是呢，很自在的啊，就圆寂了。啊，就圆寂了，啊，所以呢，啊，他这个比世尊先入涅槃的消息传回来以后呢，啊，世尊呢就对比丘们开示，他说：“比丘们啊，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啊，没有一样能够永恒不变。他说这是真实不虚的道理。而大树呢，有时也会有几根树枝啊，啊，会先行枯萎，啊，就像舍利弗啊和目犍连啊。”啊，就先我而弃一般了、啊，因为目犍连也是啊，先被外道伤害了，也是入了涅槃啊，所以呢啊，这个世尊啊，对比丘们啊鼓励，说比丘们，你们要以自己为舟，要依靠自己，勿依靠他人；要以法为舟，依靠法，勿依靠其他。所以在经典上这叫，这就叫做自依止，法依止。以现在我们来讲，就是说啊。以法为师啊，啊！但是我们这个舍利弗这个字啊，有时候很多人会把它写成了啊，这个佛陀的佛哈、啊，会写成那个佛，实际上是此佛非彼佛了，啊啊！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啊，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尊者啊，尤其舍利弗啊，啊，他在那个世尊的那个时代啊，他也来示现是啊，这个首座的啊。智慧第一的大弟子啊，帮着这个教团啊来这个弘法啊，比如今天我们这个如来藏中的故事呢啊，就以这样子啊来追思啊感恩啊舍利弗尊者的啊示现。好，那我们今天呢啊时间关系哈、哦，好，我们就啊说听圆满。